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参加师父讲法传功班，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0月8日。得法前我曾练过别的气功，也不懂得修炼心性，去掉执着心才是掌功的关键，只觉得气功就是祛病健身，并没有往更高层想。1993年7月15日那天，早晨晨练刚结束，站长拿出一沓门票，说是今晚6点在齐市电业文化宫由法轮功代工报告，3元一张门票，不一会儿门票就卖得差不多了，还剩一张票。站长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站长说你要吧，就是一张了，不然就没了。我说我现在这个功还不知练得怎么样呢，怎么又去听别的气功了？站长说我劝你还是去吧，多听听有好处，不然就没有机会了，要不这张票免费送给你怎么样。我一听站长这么诚恳，不好意思掏出三元钱把票留了下来。回家后发现早晨新穿的高筒袜在右腿腿肚子上面有一个像鸡蛋黄大小的地方，圆圆的里面有十几个小眼儿，自己觉得有些纳闷儿，心想新穿的袜子怎么偏偏这儿坏了。一想是呀，晨练时右小腿总感觉热乎乎的，有东西在腿上转，时不时的用手去扑了扑，也许是抓坏的吧。也没悟到是师尊在慈悲收救有缘得法的人。过后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来，总觉得有些汗颜，怎么当时悟性这么差。我们单位有三个人参加了这次代工报告会，其中一位大姐甲和我坐在一起，大家来得早一点，都在揣测今天讲课的师父一定是位年长者或资格最老者等等。然而在讲台就坐的那位最年轻的，身材高大的，上身穿白色短袖衬衫，下身着灰色裤子，面容慈祥，常带微笑，这才是我们伟大的师尊啊。此之前我的偏头痛很厉害，犯病时脑神经一阵一阵的痛，整夜不能入睡，搞得我精神不佳，面黄肌瘦。在课堂上，师尊简略地讲了一下中国法轮功的法理和功法，同时打出无数的法轮和功给学员调整身体。我的身体是属于敏感型的，第一天就感觉到小腹部位有法轮在转，尤其是头部，就像孙悟空用的金箍棒一样的东西，不到一尺长，闪闪发光，穿透两个太阳穴，在脑中来回搅动，非常痛。我身边的大姐甲也是一样，以前腿有风湿，这一下也出现了疼痛的症状。最后师父让大家站起来，统一听师父的口令，一起跺一下脚，瞬间疼痛症状全无，身体如卸重负一样轻飘飘的。我心想这下头痛的顽疾治好了，不用再来了。思想深处还停留在气功就是祛病健身的，把法轮功也混同于一般的气功了。第二天师尊正式开班，在学习班上师父再次给学员调整身体，使学员的身体不断的进化。有一天刚上课不久，我就开始犯困，一会儿就呼呼睡着了。大约睡了一堂课的时间，师父讲完了我也睡醒了，可师父讲的法一个字都没落，全听进去了。正如师尊所说的，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选自《转法轮》。 第三天的时候，我的嗓子感觉发痒不舒服，一声接一声的咳嗽，连上气儿了。有的学员让我用以前学的气功方法去治，我说不行，师父说了，修炼要专一。选自转法轮。这是宵夜，忍过去就好了，可不能再把以前练的东西掺进去了，会把功搞乱套的。另一学员又说，看你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还是试一试吧。我说不行，既然学了法轮功，就不能乱掺别的东西了。师父说了，修炼是严肃的。选自精进要旨明示。就当我还以前欠的债了，不用管它。随后我请了一盘练功音乐带，心想快点往家赶路，好听听新请的练功音乐带。到家后发现嗓子不知什么时候好了，不咳嗽了。随后把家里所有以前学的气功书烧的烧，扔的扔，从此师父把我以前学过的东西全部抹掉了，就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喜悦的泪水像泉水般的流淌着，心里对师父说，师父，这么多年我可找到您了，这才是我苦苦等待许久的宇宙正法呀。我终于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感到在整个传法场的上空金碧辉煌，射透天边，师父讲法用的麦克风也是金光闪闪的，师父的整个身体都是透明体。在学习班上，师尊多次给灌顶，特别是第一次时，头顶就像平时我们切的西瓜一样，从中间咔一下切成两半。我下意识地用手去摸头顶，什么也没摸到，就感觉一股热流从头灌到脚，通透全身，整个身体无不沉浸在轻盈舒适美好的状态中。在练五套功法时，师尊给每位学员都下了契机，尤其是我做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中的单手冲灌时，就像吸铁石吸着一样，不能走偏一点，只能随机而行。转眼到了第十堂课，学员发言谈心得体会，然后师尊给学员解答问题。会务组安排我发言，并代表21位学员向师尊进献锦旗，锦旗落实完了就查发言稿了。心想第二天到单位写吧，结果可倒好，公司领导来我单位检查，整整忙活了一天，这可怎么办？只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了，赶快先打一个草稿吧。就这样匆匆来到了会场，发言稿准备的不充分，紧张的心砰砰直跳，心里一遍一遍的求师父，师父呀，怎样才能让弟子不紧张啊？这时会务组让发言的学员到后台去做准备，我来到后台，一眼就看到师父正用慈祥的目光微笑着等候我们呢。从我有过的那种舒适祥和的感觉油然而生，一切的紧张和不安都抛在脑后了。正如师父所说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选自转法轮。在发言中，本来我的发言稿只写了一页多，并没有写全，可是坐在师父身边发言时，根本不是按照发言稿写的顺序讲的，而是把这十堂课中所有的感受像过电影一样一一道来，根本没用看稿子。当讲完了自己是如何过嗓子的宵夜关时，师父起身与我握手，鼓励我说，做得好，别紧张，接着讲。会场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最后我说，祝我们所有在座得法的学员珍惜这万古机缘，听师父的话，抓紧实修，勇猛精进，功成圆满。师尊再与我握手，嘱托我回去一定要抓紧实修。传法班圆满结束了，学员们依依不舍，有的与师尊握手，有的请师尊签名，外边下着小雨，有的学员把雨伞送给师尊，被师尊婉言谢绝了。师尊不辞辛苦，都没有做片刻休息，直接赶往火车站去下一个城市传法。学员们一直目送着师尊远去的身影，久久不愿离去。就在我写这篇文稿时，每当回想起聆听师尊讲法般的往事时，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真是感不尽与难诉，唯有精进实修，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尊郴州传法的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3月7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广州举办第四期学习班之前，师尊1994年7月15日至19日在湖南郴州举办了为期四天的讲法班。本来师尊1994年一年的讲法班都排满了，1994年元月6日郴州气功协会写了介绍信邀请师尊来办学习班，师尊同意了，郴州的学员就签了合同。郴州气功协会积极筹划售票，票价定为每张50元。后来法轮功研究会工作人员突然打来电话，要求取消郴州学习班，说师尊实在太忙了。郴州气功协会的人不同意，他们提议把卖票的情况再向师尊反映一下。后来研究会答复说，把半班的时间挤一下，把九天班减到四天讲完。因为时间关系，只传法不传功，并要求郴州气功协会退回多收的钱，按新学员30元、老学员20元的标准收费。这样，郴州的学员们帮着一个个退钱。师尊在郴州办班时，四天要讲完全部课程，白天晚上都要加班，所以非常辛苦。即使这样，师尊对学员关心备至，亲自打电话要北京研究会工作人员送来一批中国法轮功书籍，还满足学员照相留念的需求，还领着部分学员到苏仙岭查看郴州的环境。据一广州学员回忆说，1994年7月14日一行十多人约早上10点左右乘坐火车，于次日下午2点左右到达郴州，后赶到办班地点郴州女排集训基地的宿舍后，师尊还没有到。下午4点，师尊从一辆停在门口的吉普车上下来，并逐一与广州学员握手。每天晚上7:30至9:30授课，星期天改为下午授课，该班只讲法不教功。参加听课的学员绝大部分是当地各阶层的在职人员，排除干扰。师尊在郴州的传法学习班受到的干扰较大，郴州当地组织的也不够理想。广州学员看到当地学员坐姿随便，有学员东倒西歪，而且场内不断听到有冲击钻钻墙的声音，办班期间还看到有人是被人用担架抬进来听课的。在星期天的下午4点左右，师尊在礼堂讲法，忽然礼堂外面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似乎房顶都被掀翻。学员们随即被这突如其来的天气所吸引，纷纷往外张望。师尊马上说，不要看外面，听我的。当时场内的灯灭了，一会儿灯又亮了，全场欢呼。师尊这时对身边的一学员说，还会灭的。果然不一会儿功夫，场内的灯又灭了，一会儿又亮了。到了傍晚吃饭时，当学员们请师尊一起进餐时，只见师尊站在饭桌旁边不远的院子里，闭着眼睛做着叠扣小腹的动作，一动不动。有学员看不懂，还在喊师尊，师尊没有任何回应。后来师尊入席与一学员进餐时说，刚才是去处理干扰下午上课那事儿去了。晚上吃完饭后，学员在散步，师尊走过来对广州学员说，我下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是谁，苏仙都得到了，嫉妒心还这么强，化作两条龙来干扰你们，不知道吧，这个打雷的他不知道我来了，可惜他不知道我的来历，如果他知道我的来历，他不敢这样做的。学员听后恍然明白许多。办班期间师尊很忙，学员看到师尊每天都在房间抓紧时间写东西，吃饭时间都没有出来与学员到餐厅就餐，每餐都是在房间吃馒头。学员后来发现馒头都有些发霉了，但师尊还照样吃。学员看到后很心疼，跟师尊说，师尊您都瘦了。师尊很轻描淡写地说，是吗？有一天学员准备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请师尊下来吃，但师尊只匆匆吃了两口就又回房间了，可见师尊为了救度众生多么抓紧时间，多么的操劳。 由苏先领，因为晚上上课，白天颇有空余时间，一学员见到师父提议说，附近有个苏先领，我们何不去旅游一下？师尊说，好啊。于是广州学员花了30元向女排基地租了一部客车，在两名郴州学员的陪同下，第二天便随师去郴州郊外的苏先领游览。在唐代，苏先领就享有天下第18福地之美誉。苏先领主要有三个景点，一个是传说苏仙百日飞升的地方，一块石头称为飞仙石；第二个是山上的一间寺庙，还有一个是俯瞰山间自然景色的鹿回头景点。到了飞仙石，学员们兴致很高，师父指着飞仙石对学员们说，我领你们飞天。大家听了很高兴，就在飞天石前拍照留影。一广州学员用自带的照相机拍照，但相机拍不了，学员便换用师父带的相机来拍，拍了两张又不行了，学员不知何故，正在摆弄照相机想排除故障，师尊走过来，一边拿过相机一边说，别照了，然后又说了一句，都已经成仙了，还妒忌心这么强烈。师尊指的是苏仙岭的苏仙。到苏仙岭的寺庙门口时，只见师父用手指点了一下摆放在门口的一只石狮子的爪，便与学员一起进庙。这时庙的右边地上有一个年轻的和尚正盘腿打坐，正面佛像上有法轮常转四个字，台上有一个牌子写着有求必应。只见师尊刚跨进庙内，在佛像前就做了一个两手抓东西分开的手势，然后对身边及身后的学员说，我们都是佛家的，你们可以拜吧。当在庙内走到一处禅房时，看到不少僧人在里面盘腿念经。师尊问旁边的学员，你们看这些念经的和尚谁修得最好？在旁的一个学员便仔细从全神贯注念经的和尚中找，先指一个年龄较大的，师尊说不是，然后学员又指一个较专注的，师尊还是说不是，说了几个都被师尊否定了。后来师尊看学员找不出来，便指着一个坐在一边不认真念经，左顾右盼，眼睛一眨一眨的和尚说，这个修得最好。大家听了带着不解出了庙，不久便看到一个和尚从庙中匆匆追出来找师尊。学员定神一看，正是那个师尊说修得最好的和尚。师尊这时对身边的学员说，你们别过来。师尊跟那个和尚在庙里谈了大约一刻钟才出来。参观完庙后，学员们随师尊往山上走，在快到山顶时，师尊就停下，指着对面山上的一间小房说，为何旁边的建筑物不见了？郴州的学员说，拆了。师尊说，那是唐朝的建筑，并开示说，我在郴州曾三世为人。到山顶附近，大家围坐一起休息时，师尊又讲一段法，说现在人类都败坏了，就像一个苹果烂了。第三个景点是鹿回头，这个景点位于一个山腰的拐弯处，师尊走到该景点前看了一下，便转身要学员们赶快离开，学员们便迅速离开了该处景点。后有学员回忆说，走过该处时，像有一股力量把人往下推似的。四天的郴州班结束后，师尊又要急急忙忙赶去广州举办第四期学习班。原来师尊是订好了郴州到广州的火车票，由于学员希望能与师尊多待在一起，能同车接送，师尊便退了已经订好的车票，与广州学员一起上了一趟过路去广州的火车。谁知上车后发现乘客特别多，连通道都挤满了。原来联系好的铁路乘警办理卧铺票不能兑现承诺，现在又不同意学员与师父进卧铺车厢，致使师尊上车后连座位都没有，只能在洗手池旁的地上用东西垫着坐，闭目休息。有个学员看到心酸难忍，就去找列车乘警帮忙。恰巧该学员的丈夫也是乘警，便要了一个铺位，请师尊去休息。第二天师尊还专门托学员感谢这位帮忙的乘警。 师尊一行到达广州这一天，正是广州第四期学习班开幕的当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在北国众生心田里开花结果》，纪念师父来齐传功讲法20年。作者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7月12日。我见过师尊，很想念师尊。我从没见过师尊，也很想念师尊。这是在2012年7月15日，师父来齐齐哈尔传功讲法20周年纪念日前夕，当地同修们发自内心的话语。回忆师父来齐传功讲法，回忆那段大法弘传，人传人，心传心，与个人修炼及抵制迫害的珍贵历史，激励自己修炼如初，珍惜那段历史，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救度更多的众生，走向法正人间的时刻，迎接师尊早日归来。一，师尊捧来宇宙大法。1993年7月25日，这是个令北国华夏儿女万分喜悦的日子。我们伟大的师尊踏上了中国北部的一座城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为我们这些当地众生捧来了最珍贵的宇宙大法。我是有幸聆听师父传法的老学员之一，见证了师父来齐传功讲法，大法弘传，直至今天反迫害救众生的整个过程，所见所闻所修所悟，愈加感到大法的精深博大珍贵。尤其20年后的今天，回忆遇师尊得大法，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那是1993年7月15日，师父应邀在当时的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秘书长的陪同下，来到齐齐哈尔做首场气功报告。出于常规，当地气功协会首先安排研究会秘书长做气功与形式的讲座，之后安排师父做法轮功功法介绍。那天在研究会秘书长讲座进入尾声时，他就大力向我们与会的气功爱好者推荐法轮功，并说，这是我给你们许愿推荐的佛家上乘功法。我当时就想，连国家都推崇法轮功，那一定是要学的。就这样，我听了师父的报告会。会上，师父不单介绍了高深的功法法理，还给参加报告会的几百人清理了身体。师父让参加报告会的每人想一样病，师父在台上用手向人群用力一抓，往地下一甩，同时大家一跺脚，我瞬间就感到身体轻松，缠绕我多年的胆囊炎从此无踪。兴奋之余，自然参加了师父的8天9堂课的传法学习班。师父给我们讲了令人折服的高深法理，传授给我们5套功法，并且每天早上在办班的场地门前及龙沙公园，即师父法中讲到的拔牙场景就在此公园门口，辅导我们动作，手把手的纠正指导。办班结束时还叮嘱我们多看书，
坚持到练功点练功等等。我在学法班所得真是千言万语也说不尽啊，因为我之前学过十多种气功，还给人看病，但却是大法中说的那种看完病回家难受的人，还皈依过佛教，但却是净土、禅宗和气功掺着修。就是师父说的，特别是我们有许多练功人，他今天学这个功，明天学那个功，把自己的身体搞得乱七八糟，他注定就修不上去了，简转法轮。听完师父的讲法班，我一下豁然明白了一切，使我直趋大道。几个月时间，不但疾病全无，而且我体会到了破除后天观念后的真我状态，那真是多年求无为而不得，修大法去执着无为自来。修此大法真是又快又玄妙啊。对于那些因种种干扰而懈怠或离弃大法的人，我真为他们深感痛惜呀。师父在齐齐哈尔办的讲法班也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在讲法场内场外都有人干扰。记得在第三天晚班，师父讲课时，我坐在后边正听得入神时，就有一人在远处大声说师父骗人，还说一些难听的话，但我们的师父也没有理会他，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的继续讲课。后来那人就像自讨没趣一样的溜了。还有一日，在我们听完课出门后，看到当地一个年轻的气功师在门口和大法唱反调，讲的都是一回事，学不学都行。真是传法时必有邪门干扰，道魔同传，同在一世，真真假假，重在物，见精进要旨悟。随着实修，我们悟到干扰的都是针对师父正法和学员得法来的，从那时至今一直存在着。后来才明白是师父不承认的，是弟子应当全盘否定的。师父在齐齐哈尔电业文化宫举办的学法班，前后大约有400多人参加，师父办班收费真的是最低的，只有48元，半途进班的只收一半。由于收费过低，使当地气功协会分成过少而十分不快，以至于在师父结束办班的那个夜晚，连送行的车子都没有派。当时我们弟子想要送行，而师父却让我们都别动。我们站在门前空的地上，眼望师父和几个工作人员的离去的背影，热泪盈眶。那是我们最难忘的一幕啊。师父几人徒步走向火车站，还背着很多资料，那场景至今难忘。师父为度我们众生，不知吃了多少苦啊。那时我就深深感到，如果练不好做不好，真的对不起师父和大法啊。得法之初，就使我们初学者感到师父的伟大。自那时起，师父和善慈悲的面容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每当想到师父，总是感到那么慈祥，那么可亲，那么令人鼓舞，那么信心百倍，也不自觉地泪流满面。在那段日子，我无论自修还是弘法，天天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专注，那样的欢心，就像丢失的孩子找到了妈妈。得法后，齐齐哈尔所在地学员组建了多处练功点，在师父法身点化安排下，许多学员奔赴周边市县及黑河、大庆、省会哈尔滨、内蒙古扎兰屯、海拉尔等地传播大法。没有大法书， 大家筹集资金到出版社成集装箱的购进大批资料，大家不图回报，热心弘法，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大法像鲜花一样开遍北国大地，家喻户晓。大法弟子普遍的高尚品德和行为，也使世间道德迅速得到回升，人人赞誉，修者日众。师父在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我想看到大家重新找回你们的热情，找回你们修炼人最好的状态。今天回顾那段时光，我感到有所懈怠的自己又重新找回修炼初期的状态。二，破除红惑救世人。1999年7月20日开始至今，以江泽民为首的恶党政治流氓集团在旧势力操控下，发动了对修真善忍大法的好人的迫害，短短时间里把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投入监牢，施以酷刑，强行转化。齐齐哈尔的大法学员也不例外的遭受到恶党凄风苦雨的欺凌。但我们这些大法弟子没有屈服，依靠着对大法的坚定正信，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毅然决然地走了过来了。尽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至今有40多名大法弟子被邪党迫害致死，还有几十人被恶警绑架到监狱和劳教所被迫害着，这也是邪恶之徒将来被清算的罪证。我们众多同修在邪恶面前没有倒下，大家严格遵照师父教诲，认真做好三件事。有很多同修采用各种方式抵制迫害，讲真相，救度了许多世人。众同修走上大街，面对面讲真相，用电脑和手机传播真相，还有众多的同修挂条幅、安大锅、送资料、贴不干胶、花真相币。我们坚持每天发正念，否定邪恶的各种迫害图谋，至今全市同修还在轮流坚持发正念，还有许多同修坚持到公安、政法等部门、黑窝场所发正念，取得了巨大成效，使当地邪恶的嚣张气焰逐渐被铲除，正气逐渐上升。如齐齐哈尔市610头目49岁的李佳明于2012年7月7日在和其妻子去大润发超市的路上突发心梗死亡，就是一个有力证明。他的死亡给当地的那些恶党帮凶和打手们敲了一个响亮的警钟，使这些人感到后怕和胆怯，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又如经过同修发正念和讲真相，当地邪恶多次举办的洗脑班都没能长久，也没能波及更多的学员。这是大法威力在齐齐哈尔的显现。正如师父所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见《精进要旨》警言。20年来，大法在北国大地传播，在大法弟子和世人心田里生根开花，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无数的大法弟子走向圆满和世人得救。齐齐哈尔因周边栖息众多丹顶鹤而闻名遐迩，也因此被誉为鹤城。丹顶鹤是传说中的灵鸟、神鸟、智慧之鸟，在人间是吉祥、幸福、健康、长寿的象征。但在修炼人看来，或许丹顶鹤是在这里期盼、等待主人回归天国的那一天。 最后献诗一首，表达对师尊的感激。师尊末节传大法，众生心田生根芽，历经风雨花香溢，硕果累累遍天涯。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